好，感谢主又次带领我们主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继续来到创世纪我们来到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 好，我们来到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今天正道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1到14节。请古伯弟兄先读一下。
好的，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马摩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以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当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感谢主的话语。
OK，好，谢谢古伯弟兄我顺便问一下，我们自从周一就是自从我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分享信息的方式，就周一到周六和星期天晚堂，我们都连续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分享。你们是不是已经养成习惯，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无论是灵修还是主日，事先会去看一下这段经文，有没有人事先去看过？有没有？你们至少应该事先要去读一遍，至少应该就如同灵修的时候，我一直都坚持在我分享信息之前，让你们先做一点默想。你们至少我呢负责讲你们不要只负责听，你们至少另外要做两件事情在分享信息之前，要把当天的信息的内容要去看一遍。这是第一，第二，灵修还是主日之后，你要自己做一点回顾和消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可能比你在听到的时候很详细的记笔记更加的重要。感谢神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伟大的创世纪二十二章你们都觉得好像12章就开始很伟大了，又有什么越往后越伟大呢？当然是这样，因为圣经的启示当然是越往后越清晰，越往后恩典的光照越清晰，越往后上帝就越得荣耀。今天的22章绝对是整个创世纪从1章1节以来的第一个高峰，因为它是完全超越前面的完全超越前面。你们待会儿我开始前面一段，你们就会知道它为什么完全超越前。好，今天呢，我们是主日呢，我们是讲创世纪1到14节，22章的1到14节这1到14节这个一大段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我简单来说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1到4节， 啊，你们手上要有圣经啊，因为很多可能你之前都没有去做一点点功课啊。它第一段是1到4节啊，第一段是1到4节。第二段是6到8节，第三段是9到14节，所以分成这样三大部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分成这样三大部分，然后同样是交叉结构，所以我已经把分的这个三部分的段落已经跟大家讲，所以你很明显就能够找出今天这一段经文上帝启示的核心是什么，哪一句。这一段经文，上帝启示的核心是在哪里？哪一句经？14节？怎么会14节？我已经说了，分成三部分嘛。按照我之前跟你们讲的交叉结构，核心就是中间一部分，在中间这一部分当中，核心的经文是哪里？第8节。很好。第8节，所以我就刚才跟你们说嘛，我们进到伟大的22章，为什么？因为这个启示前面从来没有，这个启示前面从来没有的啊，这个启示前面从来没有，从挪亚开始献祭，出方舟开始献祭，从亚伯开始献祭，从亚伯拉罕他也筑坛献祭，直到这一次才开始展现出上帝旨意当中的一个核心，就是神必定预备自己的羔羊。所以这是我不跟你们说了吗？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好像只是跟你们说永远下一章是更伟大，这就是更伟大。前面从创世纪一章开始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的，前面在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只是做了皮衣给他们穿，到亚伯献祭，神喜悦亚伯和亚伯的祭物，明白吗？挪亚从方舟里面一出来，他就要献祭，当时这一段。当时挪亚从方舟一出来献祭，也是在主日的信息当中讲的。神是悦纳挪亚馨香的祭物，所以跟你们讲，献祭不在乎谁来献，不在乎啊，你是献的东西是什么啊，在乎是你献的祭物是不是上帝所悦纳的馨香的祭物。但是，一直要到这里，属神的百姓从亚伯开始，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属神百姓求告耶和华的名，筑坛献祭，一直到这里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高峰，就是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在盼望当中宣告一件事情：神必定自己预备羔羊，燔祭的羔羊。这就是核心，知道吗？所以我们来看这里伟大的22章。今天这个呢，我今天的信息呢，我给它取一个名字。今天信息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父亲的爱啊，父亲的爱，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父亲的爱。这段信息其实是很难讲的，为什么很难讲？就是因为这一段信息它的属灵的含义，上帝启示的太清楚不过了。我相信你哪怕是一个主日学，哪怕是一个主日学的12、13岁的孩子，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指出这一段神之所以要试验亚伯拉罕来献以撒这一段它的属灵含义，当然就是直接来启示基督的救恩，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待会透过经文你可以看到，这是太清楚不过了，一目了然，非常清楚。上帝要启示一件很核心的事情，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在先祖亚伯拉罕的面前，上帝就要向他宣告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所以我先把整个这一段的亚伯拉罕献上的属灵含义啊，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很简单，它的核心信息就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的两个方面，第一，他是神的羔羊，基督是神的羔羊，背负除去。我们的罪孽的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呢，这个除去也可以翻译成背负，翻译成背负更好。所以是除去，也是背负世人和我们的，我世人就是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孽的，这是第一个核心。基督是谁？基督就是神的羔羊。第二个核心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两点就是整本圣经到最后，等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临来了之后，他所要传讲的整个的救恩的信息的核心，就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里，上帝完全显明，完全显明。这两点是我相信，我现在如果出一个题目，你们应该12岁以上的 孩子都应该回答对，回答不对就应该打屁股，因为这是非常牵上清楚的这段经文。所以我今天不会围绕这两点再去跟你们做阐述。今天我要讲的是应用，今天我要讲的是应用，今天我会比较多的来讲这段信息的应用。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先看一节二节，这些事以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缀，叫做这些事以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缀，你们不要忽略，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前缀。这些事是指什么？是指哪些事？因为后面所讲的主角是亚伯拉罕，所以你不能够直接回溯到亚伯拉罕以前，肯定是从亚伯拉罕蒙召十二章开始。所以这些事是指哪些事呢？这些事包括神怎样在万民当中来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神怎样透过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来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应许要赐福给他。神又怎样更改亚伯兰的名字为亚伯拉罕？神又怎样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就称他为义？然后在二十一章，神又怎样实现在他所定下的日子？赐下应许之子以撒，实现这样的一个应许，并且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什么？多变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什么？是什么？我还想吗？你们前面听过的人就不应该还要想的。这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什么？你要成为大国，第二个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马上反映出来。所以前面21章刚刚讲了以撒降生，是吧？然后也讲了亚伯拉罕成为亚比米勒的祝福，清楚吗？所以这是照着这圣经现在告诉你听，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包含从12章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现在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好，现在注意了啊，听我讲到，你们不要开小差。虽然我没有在线下跟你们在一起，但隔着屏幕我就可以知道你们在开小差，所以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透过前面这些事，我已经讲重复了两遍了，还有哪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做？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做。我再重复一遍，从十二章开始，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神立约应许他，神实现他的应许，中间神还更改他的名字，是吧？实现应许，让他成为后裔，应许之子产生，对吗？然后让他成为别人祝福，什么事情没有做？请问？不对，不对，不对，什么事情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那么明显的，什么事情没有做？啊，他的儿子来了呀，以撒来了呀。他的儿子没有成为大国，那要等他长大呀。什么事情没有做？很简单，什么事情没有做？亚伯拉罕的罪怎么解决？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呀。从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来，上帝没有去解决亚伯拉罕的罪呀，这不是那么明显？上帝不断的在跟亚伯拉罕显现，向他说话，我要赐你什么，赐你什么，赐你什么，赐你什么，明白吗？但是没有解决亚伯拉罕的罪，明白吗？所以二十二章为什么重要？二十二章在整个亚伯拉罕的他的属灵经历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极其重要的一个高峰，在这一章当中，上帝就要来解决亚伯拉罕的罪。所以，在整个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主日学的老师是这样教你的孩子，教这些孩子，或者父母这样教孩子的啊。要你看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向上帝献上以撒，能不能这么讲？啊，能不能这么讲？以勒，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里最重要的词是什么？你要将你的儿子献给我为燔祭，这是核心，知道吗？ 不是献给我做礼物。教徒将他们的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为什么要献给摩洛？是因为他要对把这个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儿子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儿女是我最珍贵的，我把这个最珍贵的东西来献给我所敬拜的神，来讨好你，让你大大的赐福，这样子的吗？从来不是的。在这里的最近你们在通读圣经，读了立位记，有五种记，是不是？这些五种记里面，献祭是有次序的。首先要献的就是燔祭，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与上帝之间，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与上帝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能够与上帝和好？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呼召他出来干嘛？献上你的儿子独生的爱子，你所有爱的以撒为燔祭，这是个核心，知道吗？所以在这一章当中，神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亚伯拉罕的罪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一章基本上是整个创世纪的高峰，50章创世纪的高峰。所以这些事包含这些事，OK？好，然后你现在来看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在第一节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从创世纪1章1节跟你们分享，我就说这一次的讲道和解经，我会强调字义很重要。你们有没有人去查过这个字的含义？你们功课做得不够啊，功课做得不够。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的重要？你现在打开微读圣经，看一下这个字，好，你会发现这个字非常奇怪，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只出现一次，就在这里。在创世纪，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了。OK，好，在创世纪，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了。你打开这个字，边上点开它的相关经文，在创世纪里面只出现一次，就在这里22章1节。但是，等一下啊，你会发现这个词出现在摩西五经当中却很多次，出现在摩西五经当中却是很多次。举一个例子，以色列人在旷野。之前在通读圣经，我问了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呼召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没有直接进迦南？为什么要经过旷野？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上帝的设计？你看，在地理位置上，迦南跟埃及中间就是隔了一个旷野，这是地理上的一个舞台已经搭好了，而神的选民要走的属灵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要出埃及进迦南，中间一定要过旷野。为什么要过旷野？我当时就问了你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过旷野？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过旷野？申命记8章2节。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引导你这40年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句话打开圣经，把它双划线划了划出来。所以神的，你看上帝的安排就是这样的：迦南地应许之地就在那里，埃及就在那里，中间是不是？那个完全可以过来，中间就是要过红海，就是要进旷野的。而在这样的一个旷野的之路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要在这个旷野当中做什么事情？试验他们。所以在试验他们，他们进到西乃山，叫颁布律法。颁布律法下面就是走旷野之路。旷野之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试验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什么啊？试验什么？试验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这里的试验，申命记8章2节，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就是被神试验。这个试验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被神试验的这个词。好，然后呢，这个字义非常的重要，但是非常让你受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继续看这个词的相关经文，但是这个词的相关经文在摩西五经当中，除了翻译成试验，还翻译成什么？很好，还翻译成试探。 你看到没有？他这个词同时用在上帝要试验他的百姓，但是反过来，这个同样这个词反过来就是以色列的百姓40年当中反反复复的试探神，一模一样的。神试验他的百姓是为了看到他们身上的信心和顺服，就如同亚伯拉罕身上所表达的。但是神的百姓身上所表达出来的是叫试探神。啊，你们应该非常清楚《希伯来书》啊，最近《恩主弟兄》在讲《希伯来书》，以色列人倒闭旷野的那一群人，就是因为试探神，40年试探神，然后倒闭旷野，是不是？你们觉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啊，跟你们有什么关联吗？跟你们有什么关联啊？因为今天我要讲很多应用方面的问题啊。最近我的火气比较大，昨天在青少年团契的总结会上也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最近为什么火气比较大呢？就是因为你们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呀？啊，你现在已经进到了荣耀的天国了吗？为什么天国是已临而未临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将来还要复临？就是因为我们被带领脱离这样一个弯曲的时代，直到进入那个荣耀的国度，我们中间也是有这样一道旷野之路需要去走的。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道路。基督的生活的道路就是要不断的被上帝所试验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根本不明白，你是在被上帝试验。然后呢？最近我为什么火气比较大呢？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的行为，根本不要说顺服或者说信心，你们的行为就是三个字，叫做试探神，就是三个字，叫做试探神。而试探神的结果就是倒闭旷野。好，你们来看啊。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它就是被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试验你，来看我们是否遵行他的命令去行。所以，上帝在每一天当中，他出各种各样的考试题，就如同亚伯拉罕在这次摩利亚山上，上帝出了一个终极考验题放在他的面前，这对亚伯拉罕是极大又大又难的。然后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就是每天去面对上帝使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放在你的面前来试验你的内心是否去顺服他。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难处根本跟亚伯拉罕的无法比，但是我们也是一样，每天都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试验，而上帝等待我们的是顺服，的是信靠。我们顺服他，信靠他，然后下个考试题又要来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你们不要以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在你在自己的书房里面一遍一遍的读圣经，你的生命就成长了。基督徒的生活是你关在内室里面，跪在那里，跪到膝盖都发麻，然后你的祷告生活，你的生命就成长了，根本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上帝把生活当中的各样的事情放在你的面前，看你如何去选择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发生更新和改变。然后啊，我举两个下面的基督徒的一个心理状态，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啊。因为这段经文，创世纪22章，一般人都很熟悉。好，但其实刚才的那段字义，神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的属灵含义也非常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听啊，很多基督徒他心里面是什么一种想法呢？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一段，我说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让很多基督徒你心里面会阿门，但是呢，你马上会产生一个想法，你马上会产生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神呢？你不要把我所无法抉择的难题现在让我去回答。我再讲一遍啊，在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上帝一定已经出了某些考题，是你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回避的。然后呢，你觉得这是又大又难的，然后你总是在心里面说：“神呐，你不要让这道考题让我现在去回答。 虽然你心里面觉得这是上帝在试验你，但是你总是在逃避。然后呢，你听我讲啊，现在由于你们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神学观点，要么是听来的，要么是自己揣摩出来的。什么叫做哪样子的神学观点呢？就是你会觉得这是我今天是基督徒，我重生了，我称义了，然后我要成圣，我要成为圣洁，是不是啊？是的，但是在我的一生当中呢，我总有很多的坎呢是迈不过去的。但是放心，等到我死的那一天，安息在基督那里，我就成为圣洁，无有瑕。你是不是常常这么想？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基督徒，他对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要你去过的这些事情视而不见，然后久而久之，这个答卷永远放在那里，你不会去作答的。就是像这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将你的儿子献给我为燔祭。”亚伯拉罕可以不去。亚伯拉罕说：“等一等，让我想一想，让我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太难了。等我生命再成长一下，等我儿子再大一点，等我对你的信心再更加的增强一点，你再向我显现多点次数。”就这样，这种想法在基督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以至于相当于有很多基督徒问我为什么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成长，两个原因：第一，你里面没有道，你没有听过什么样的真正的符合圣经的道，这个恩典的道，生命的道没有进来，这是第一；第二，听到了你也没有去，所以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长进。好，然后这是什么？如果你的脑海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就叫什么？就叫三个字：试探者。这就叫做是试探者。就是上帝明明是要你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说等一等，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上帝说我现在叫你回答，然后你说要等一等。这是第一种状态。好，第二种状态，第二状态是操之过急的，特别是在很多的刚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操之过急，他们总是觉得我的生命应该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个马上天翻地覆的变化，总是想要过一种速成班啊！但是他不知道我们自己饭都是一口口吃的，年岁都是一年年长的，所以总是跟神说：“我为什么生命成长得那么慢呢？”这也是试探神，你不要以为这叫敬虔的反应，这也是试探神。这两种情况都叫试探，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你不能够专注在上帝现在要你去回答，现在要你去做出抉择的点子上。你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这一段经文。那么你说，那基督徒应该的反应是什么呢？给你们一段经文，诗篇。这诗篇26篇2到3节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原则。我盼望你们常常这样祷告，这就是大卫的祷告，这也是我认为最很美的祷告，这就是正确的祷告。你们常常问我什么叫做正确的祷告，这种叫做正确的祷告。诗篇26篇2到3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就是求你查看。求你要试验我，并且你不仅要查看我外在的行为，还要查看我里面的肺腑心肠。而这一切，我之所以愿意，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每件事情一定可以得胜，不是的，因为我知道你的慈爱在我的眼前，而也我也必定会愿意按你的真理而行。这句话用作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注脚，再好不过了。亚伯拉罕之所以愿意往摩利亚山上去行，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慈爱就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愿意走这样一条上山之路。所以这段经文，诗篇26篇2节到3节，用来做今天的正道的这个注脚是非常重要。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你被恩召；第二，你被称义，或者你被重生，而你被称义和重生都是在基督里面，因着神的儿子来做成的。第三，你就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成圣的道路，在旧约就叫试验，上帝不断的用各样的环境来试验他的百姓。到了新约，就变成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神的灵 就要在凡事上恩高我们，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生活就叫十字架的道路，这个生活就叫蒙恩之路。我们总是想要蒙受恩典，但是我们搞不清楚恩典在哪里。恩典就在你得胜，在上帝的事业之后，你愿意顺服他，信靠他，你就蒙福，这就是恩典。因为22章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后面15节开始，上帝因着亚伯拉罕的得胜，上帝就再次赐福。好，我们再回到这里的经文。神首先呼喊亚伯拉罕的名字啊，他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的名字是谁起的？是上帝起的。神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关系吗？这个代表什么关系？这个代表神是亚伯拉罕的父。亚伯拉罕是上帝的孩子。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的题目叫父亲的爱，你就要从两个侧面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爱和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所以当神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就是我听到了，并且我愿意顺服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在这一段当中，他的信心确实达到顶峰。这一段确实，我们可以称亚伯拉罕处在他的信心的高峰当中，他的属灵的高峰。然后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啊，注意看这里的字眼，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他在以撒面前有三个定语，第一叫做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和你所爱的。其实这三个都是废话，因为只要讲这以撒这个名字一出来，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所爱的儿子。那为什么前面还要反反复复讲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出来呢？因为很简单，等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受洗之后，上帝就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所以这非常的清楚，神不断的来呼召亚伯拉罕来把以撒献出来，因为以撒就是耶稣基督，将来神要献出那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预表。啊，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然后你要往哪里去？要往摩利亚地去，往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我所要指示你的山这个短语在摩西五经当中。在出埃及记，在申命记，在民数记啊，在那个，特别是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当中，反反复复出现，我指示你的山，反反复复出现，因为神不断的呼召摩西到他所指示的山上去，领受诫命，领受如何建造会幕的这些规则，全部要到他指示的山上去。如今神也呼召亚伯拉罕要到我所指示的山上。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圣殿山啊，这是毋庸置疑的。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就是将来圣殿要所在的地方，这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要在那个地方将以撒献上，这再次告诉我们，以撒就是将来要献的耶稣基督的代表。因为圣殿是什么地方？是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强调了上帝的命令，非常清楚，以撒是谁？是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然后你将要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带到将来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那个居所，要把他献为燔祭。我刚才讲了，所以这一段神要解决的就是亚伯拉罕罪的问题。在以前，亚伯拉罕献过很多次的祭物，一定向神献过很多次的祭物，筑了很多坛，但是没有任何一次是上帝指定祭物的，没有的，没有。但是这一次是上帝指定要有一个祭物。我刚才讲了，献祭的关键是在于这个祭物本身是否能够讨神的悦纳。好，所以现在神给了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命令。你要将你的儿子以撒要献给我为燔祭。好，现在下面的经文，你们必须要站在亚伯拉罕的视角 来看下面经文。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这里明显在回应第二节，他的儿子以撒，看到吗？好，起身往哪里去？他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劈好了什么柴？燔祭的柴。这就说明亚伯拉罕已经完全按照上帝的命令做好准备，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了燔祭的柴，往要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没有犹豫，但是没有一个父亲在这时候不会犹豫的。但是在这，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立马他这样去行动了，他没有推脱，没有找借口，他立马这样去做了。好。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从哪里到摩利亚山呢？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一共有80公里路。从别示巴一直到摩利亚山脚下，远远看到有80公里路。按照当时的人的一个他的骑驴走路，差不多就是要3天。好，这个3天的时间，好，你们一定要站在亚伯拉罕的角度去考虑。去体会这个3天，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一共在路上走了3天，这个3天是非常重要的3天。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是你不得不要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上帝让你发去的地方，不是马上就到。就是要有3天时间，而这个3天时间就是上帝非常大的对亚伯拉罕的试验。试验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亚伯拉罕接到命令就已经开始了，不是等到亚伯拉罕上了摩利亚山举起刀那时候开始，是接到命令就已经开始了。亚伯拉罕心里面已经开始反复的翻腾了。然后这个3天亚伯拉罕会想什么？亚伯拉罕会想什么？上下文来看，从上下文来看，亚伯拉罕一定重点问的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们知道吗？从上下文来看，亚伯拉罕只会问一个问题。就亚伯拉罕在这3天当中，在他脑海当中反反复复的只会想一个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这时候脑海当中思绪万千啊，想到自己快要以撒这个儿子快要死啦，啊，想想以撒出生的时候小时候多么可爱啊。啊，看看他小时候的照片呐、啊，怎么样？想想啊，我的儿子怎么办？然后我的儿子死了之后，我怎么办啊？亚伯拉罕根本不会想这些问题，他会想这些问题，他就是你的，就不是信心之父了。亚伯拉罕这个3天，他只会想一个问题，只会想一个问题，极其重要的问题啊，为啥必须是以撒？不会想这些问题的，这是你们会想的问题，这是我们会想的问题，这不是亚伯拉罕会想的问题。所以这个三天，如果想的都是这些问题，亚伯拉罕这3天当中，他有无数次的机会退缩，无数次的机会回头。神就是要给他3天，这个3天当中，上帝没有向他显现，没有去催逼他，这个3天是他默默的一个人的去走向摩利亚山的。以撒也根本不知情，仆人也根本不知情，可能仆人跟以撒他们都在欢声笑语、说说笑笑，他们根本是置身事外。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亚伯拉罕。现在这件事情完全占据他的头脑，然后他心目当中呢，他只会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放在后面就会知道，你要透过上下文你就会知道。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如果当然亚伯拉罕的这样一种信心。啊，并不是他自己的义，而是出于上帝对他的怜悯。若不是上帝的同在，没有人可以胜过这，没有一个父亲可以胜过这个3天的试炼，没有个父亲可以胜过，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凭自己去胜过这个3天的试炼的。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父亲可以活出亚伯拉罕的爱。你们不要以为这时候亚伯拉罕带着以撒逃跑就代表他爱他，不是的。亚伯拉罕现在的。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应用，除了要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爱，就各位做父亲的，你要去学习亚伯拉罕是怎么爱自己的儿子。啊，若没有上帝的保守，没有一个父亲会能够忍受得住这个3天的试炼的，然后也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活出真正的爱。好，我们往下读经文。然后，当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第五节对他分说啊，你们和驴呢，在这个山脚下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没有说，亚伯拉罕到这里只是说我们要去敬拜，敬拜可能要献点祭物， 但是仆人是完全不知道，他是隐瞒他的仆人，因为这是避免节外生枝，你可以这样来理解。然后当亚伯拉罕对这些仆人说了之后，我们要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在传统的解经当中，记住，在传统的解经当中都认为亚伯拉罕的这句话已经代表了他非常有信心，一定会回来。就是他非常有信心，一定会带着以撒回来。当然，这里还是有些含糊的，还是有些不明确的。我们更，如果更加自然一点，更加自然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这里是在说啊，我始终相信亚伯拉罕的心里，他的这种信心，他是在逐渐逐渐增强的。就这种信心要增强到那一刹那，就举起刀杀以撒，那一刹那，信心达到高更高。所以，在这个，他这是在他一个信心的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的。好，第六节，好，我们现在进到中间的交叉结构的中间的核心经文，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了他儿子以撒身上，为什么要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因为仆人不在了，原来一定是仆人背的，现在是变成以撒背。好，以撒在这时候年龄是多少岁呢？好，这个呢是个次要问题，所以不用去纠结。有人说以撒在这时候是十四五岁，有人说以撒在这时候是30多岁，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这个圣经没有一个定论，像很多的经文，其他的经文当中没有一个可以推算出来以撒在这里确切的年纪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以撒绝对不是一个小孩，以撒一定是一个懂事的。啊，他绝对不是一个小孩，不仅绝对不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绝对不是的。然后当他背着这个柴，现在你脑海当中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一个父亲，一个父亲陪着他的儿子现在上山，这个儿子背着柴，这个儿子不知道，但是父亲心里面知道这个柴将来。可能他的儿子是要放在上面被烧的，请问这幅画面是什么画面？嗯，这幅画面是什么画面？柴是什么？柴就是木头。这就是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往哥他山上走。这就是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往哥他山上走。你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背十字架？啊？为什么？十字架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什么？咒诅、死亡。耶稣基督为什么背着十字架？因为我们的咒诅，我们的死亡要。背归在他的身上。现在以撒也是的，背着柴，这个柴将来是要烧他的，只是以撒现在不知道而已。他的父亲是知道的。然后现在进到整个这一章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画面，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注意听啊，特别是各位做父亲的应该要注意听。好，第七节，以撒开始讲话了，这以撒在这里的第一次讲话。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看到吗？这个关系非常清楚。以撒是儿子，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你看这圣经真是太美了。就你看到没？这个都是，这按照道理来说都是废话。谁不知道以撒是他的孩子，他是他父亲？但一定要加一种称呼，非常美，是吧？你看以撒问他父亲呢，是吧？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他们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们是父。以撒是他最爱的孩子，生的儿子，是子，100岁才生的。我在这里，看到吗？亚伯兰说：“我在这里。”这句话跟神呼唤他的时候，亚伯兰的回应是一样的。然后以撒说：“请看。”而且这里的中文呢翻译出来，其实他们的对话是非常的，怎么讲？是非常的那种就是非常心平气和的。就从以撒的角度上来讲，他是非常心平气和的，他没有那种很大的情感波澜的。他说：“父亲，请看啊，请看什么？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几件事情你需要知道：第一，以撒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懵懂小孩，所以非常清楚，以撒一定已经常常跟随他的父亲献祭，他非常清楚献祭的流程。所以火与柴都有了，但火与柴是次要的，关键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是第一。第二，刚才我问你们，亚伯拉罕这3天萦绕他脑海当中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现在知道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明白吗？就是这个问题，燔祭的羊羔到底在哪里？因为亚伯拉罕深信以撒绝对不会死，对吗？这是他深信无疑的。因为如果以撒死了，上帝所有的应许通通落空，哪怕是死了也会复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理当中，他一定知道现在那个神让我去献，把以撒献上为祭。如果以撒不死，班级的羊羔到底在？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等到将来，你们的孩子长大，如果有一天，在私欲的漩涡当中不能自拔的，你的儿子的灵，而女儿的灵魂，过来问你，爸爸，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时候你可能老泪纵横。你的孩子这一次开始承认什么？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问出来，说明他承认什么？承认自己是要最要得到解决的，这是第一。第二，自己是不能解决这个罪。所以，燔祭的羊羔到底在哪里？谁是那一个蒙神悦纳的祭物？然后亚伯拉罕才有了那一句的回答。实际是这一句的回答，就是亚伯拉罕这3天当中不断的在他自己心目当中自问自答的答案。什么答案？就是亚伯拉罕不断的跟自己说：“神必有预备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自己"这一个词的，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自己"这一个词的。而且"预备"这一个词啊，现在打开圣经查一下原文是什么意思。"预备"这一个词，打开未读圣经看一下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好，你会发现它的原来的意思根本不是准备这个意思，根本不是的，不是预先准备的意思。这个词很好，很好，是看见。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看见。从创世纪一直，神看为是好的，都是用的这个词。神看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什么都是用的这个，都是看见。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必定会看顾，或者说我们必定会看见那个燔祭的羔羊。好，现在啊。我要把6到8节再念一遍，然后呢，我要跟你们做一点6到8节重要的应用。你们来听我读一下啊。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你们看到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我要跟你们讲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我刚才前面啊，在我这今天的正道信息当中，有非常有有几个在我准备过程当中非常大大感动我的点。第一个感动我的点就叫试验亚伯拉罕。所以我再次跟你们讲，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的面对上帝的耶和华的试验，走这样一条蒙恩的成圣的，但是十字架的道路，你都是要做出选择的。 就如同前段时间讲三堂在家教育的课啊，跟你们讲要怎么在家教育啊，怎么样。然后呢，在后来的几天当中呢，我越来越看到很多基督徒家庭的混乱，混乱，知道吗？非常的混乱，混乱为什么会混乱呢？因为你们都忽略不计，把上帝放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功课完全忽略不计，任由其发展。然后我们的家庭就是乱成一团麻，姊妹没有在应该有的位置，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丈夫没有在应该有的位置，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同样，因着夫妻双方的位置的错位，儿女一样一团麻。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很奇妙。昨天晚上刚刚骂完青少年，今天就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要讲给你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是父亲们听。你看看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圣灵非常奇妙的重复了六个字，重复的中文翻译是完全重复的六个字，叫"于是二人同行"，看到吗？于是二人同行。而且这个中文翻译得很美，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中文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减一个字，原文就是两个词，同就是一起，行就是走路。于是两人就是一同，同一起，同同行。我在读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觉得非常的有感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触。你们的孩子在等待什么？等待你与他同行，明白吗？昨天在青少年团契的总结会上，我把青少年团契的每个人都骂了一通。我说我在你们身上根本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孩子的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你们总是想着跟同龄人呢玩呢，跟同龄人去接触啊，什么什么什么。但你们跟父母的关系呢？你们关心过你们的父母吗？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跟世界上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吗？到了12岁、13岁，自己的房门就关起来，只顾自己的事情了，然后就跟同龄人说说笑笑，跟同龄人是好像都是聊不完的话，然后跟父母的就这样，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家庭混乱，因为家庭混乱，两个人同行是需要这两个人同时走向对方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根本没有在你应该在的岗位上，你应该在的岗位是什么？就是与你的儿女同行，走向摩利亚山。走向摩利亚山，就是走向上帝的恩典；走向摩利亚山，就是走向神的羔羊、神的儿子。什么叫基督化教育？在今天的这个22章的这幅画面当中，就是真正的基督化教育。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做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这里就有两点体现：第一，亚伯拉罕始终与他的儿子同行。亚伯拉罕不仅对上帝充满着信心和盼望。而在这样的一件极其紧迫的试验当中，透过前面他与以撒的对话，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以撒的父亲，他是我的儿子，上帝将这样的一个孩子托付给我，我就要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尽到这里的自己的一个本分，在对以撒的一个教养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对以撒说什么？神必定自己预备燔祭的羔，这就是属灵的教育。当亚伯拉罕对以撒说："神必定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就是如同我在福音中的教养当中反反复复跟你们讲的，你在家庭生活当中，上帝每天给你无数次的机会，帮助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共同的认罪、悔改、仰望基督，而都被我们错过。然后你说什么是福音？ 然后你跟我说，你怎么向你的孩子去传讲福音？背背京剧就可以了吗？背背小教理问答就可以了吗？所以我看到的，我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什么？我在昨天我很心痛的是，这些青少年没有一个，我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跟他们的我先不讲其他人，没有一个真正跟他们的父亲有正常关系，我一个都没有。那么这造成这个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也没有一个父亲跟你的儿女有正常的关系。先不说那些不信主的父亲，这是另外一码事。那些信主的弟兄，你们在哪里？你们在跟自己的儿女同行吗？在跟他传讲，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我们唯有仰望他才能得救吗？根本没有。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我昨天之所以在青少年团契当中，我非常有感而发，就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一代的孩子，他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两样，从12岁开始，心已经完全跟父母渐行渐远了。然后我昨天跟他们说，渐行渐远到最后哪一刻你会回到你的父母面前？可能等到你啊工作啊什么婚姻啊，只等到将来你的父母病重了。然后你回来探望他一下，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非常后悔，你在现在非常重要的时刻，你没有认认真真的与父母同行，而作为父母来说，当然更加会后悔。我在这里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你们这些基督徒父母两个重要的原则，这第一个原则。无论你的孩子是多大的孩子，这个世界上，上帝是将你的孩子的属灵教导责任完全交给你的，不是给我的。记住，不是给我的，不是给牧师，不是给长老，不是给主日学老师，都不是的，是给你的。我再次讲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遍了。你们不要觉得我讲话，你的孩子稍微听点，就是因为我比你凶一点，我有的话比较敢讲，你有的话不敢讲而已。但是这个属灵上的责任永远是在你那里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则，所以基督徒的父母，你切记切记，不要像其他的父母一样，从12岁开始就以所谓的操练孩子的独立性，让孩子尽快长大成人，各种好像看上去很美好的愿望，就把孩子往外面去推。我看到很多父母真是傻不拉几的啊，我只能用这样一个词。就是孩子还很小，就拼命把孩子往外面推，希望孩子尽快的独立、独立、独立。属灵上的经历，上帝将儿女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一起与他经历水火，一起与他经历上帝的重重的试验。你的家庭的这样一艘小小的方舟，它是要在整个洪水当中去得到历练的。等到时候到了，你的孩子自然就会离开。但是时候没有到，不要去操之过急，将来你要后悔的。这些父母的做法都是任着景象试探神。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爱，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的爱，就在这一句话当中。你整本圣经再往下看，基本没有了任何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属灵上的教导。最重要的一句话就在这里，就是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个里面包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必将为我们这些罪人预备燔祭的羊羔，因为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必须要得到满足。这是第一。第二，唯有神所预备的羊羔是圣洁的，唯有神自己所预备的羊羔才是最蒙他悦纳的。这第二。第三，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我不明白，将来新约当中要进一步的启示，神所悦纳的羊羔竟然是他的儿子。但是这三层含义已经隐含在这句经文当中。已经隐含在这句经文当中。我再讲一遍：第一，上帝必定会为我们这些罪人预备燔祭的羊羔； 因为我们的罪必须要得到解决。第二，只有上帝自己所预备的羊羔才是他所喜悦的。第三，上帝竟然要预备他的儿子做神的羔羊。然后第九节，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啊，再次讲神所指示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就不断的声音告诉我们听亚伯拉罕的顺服。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这里连续的动词，第一个动词到了，第二个动词筑坛，第三动词摆好，第四个动词捆绑，第五个动词放在坛的柴上，第六个动词拿刀，第七个动词杀。这个七个动词的主语都是亚伯拉罕，都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它的主语都是亚伯拉罕，没有，里面没有任何，里面的这个四七个动词的主语都是亚伯拉，不是亚伯拉罕跟以撒，是亚伯拉罕单独做的。你们再看一下，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亚伯拉罕筑坛有个过程，要捡石头，适合的石头把它筑坛，要把柴摆整齐。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然后拿刀，然后杀。在这每一个动作当中，在这每，因为它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是马上就做完了，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而在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动作当中，亚伯拉罕都在等待什么？等待上帝出手，因为他相信一定会有些事情会发生，因为这事情绝对不可能就这一刀下去。一定会有些事情会发生，因为上帝的应许之子断不会死的，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有的解经的学者会非常强调，从这一段当中可以读出以撒的顺服，这是你不一定可以读得出来的。如果以撒绝对的顺服，就不需要捆绑。当然，以撒是不是那个你也会讲，亚伯拉罕已经年纪很大了。如果以撒要挣脱，可能早就挣脱了。我们可以想，以撒是听他爸爸话的，但是以撒的顺服并不是这里表达的重点。这里表达的重点是现在整个时间都凝固了。当亚伯拉罕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的信心仍然在不断的仰望神，仰望神，仰望神，等待上帝在他所定下的时间要出手。这才是重点，这里的重点不是以撒身上，这里重点是在亚伯拉罕在等候上帝的旨意。然后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啊，这里又一次呼叫他，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天使说，这里不是天使，这个翻译是不好的，这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就是第三人称称呼神，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就叫第一人称称呼神。凡是既有第三人称称呼神，又有第一人称称呼神的，就叫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天使。明白吗？这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所以这时候就是神在天上再次的呼召亚伯拉罕，让他停手啊，到 OK 了，考试结束了。啊，这时候考试就是结束，时候已经到了，因为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之所以要这样来试你，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敬畏神。所以，请问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是清晨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叫敬畏神。所以我都不知道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把这些词完全都是歪曲的。你早上起得很早就叫敬畏神，你连读很多遍圣经就叫敬畏神吗？什么叫敬畏神呢？亚伯兰做了什么事情叫做敬畏神？敬靠顺服，这就叫做敬畏神。敬靠顺服耶和华的命令。然后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将你的儿子，再次强调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也必预备我的儿子留下给你。”思想，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对应的关系。然后13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原来神让亚伯拉罕是用他的儿子献燔祭，他的儿子 他的亚伯拉罕的罪好像归在他的儿子身上，但是现在上帝显明，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还是他的儿子也好，他们都需要神的羔羊。这个神的羔羊的宰杀是亚伯拉罕与他的儿子一起献为燔祭，一起来献上的祭物。所以何等的美好！原来亚伯拉罕听到的命令是：你要将你的儿子献上给我为祭。到最后的结果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一起将神的羔羊献上。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词就是刚才讲的看见，这个词就是13节所说的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所以这段经文就是神要让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旧约所有他自己的百姓。看了神的羔羊，看了神的儿子，这就是他所预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亚伯拉罕被呼召然后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所称义，然后现在因着基督神的羔羊的宝血洁净他的罪，然后神试验他，和我们也一样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先被上帝恩待。带领出埃及，然后在旷野不断的试验以色列人的心，看他们是否顺服在上帝的命令之下。当然，他们失败了，亚伯拉罕是顺服的，但是和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上帝曾经呼召我们，上帝在永恒当中就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我们，然后也在我们放在世上的每一天来试验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现在是轮到你们要回答上帝的时候了。轮到上帝要看我们是否是敬畏他的时候，你们神将什么样的考题放在你的身边？在家庭当中有什么样的考题呢？在婚姻当中有什么样的考题呢？在服侍当中有什么样的考题呢？在金钱的处理当中有什么样的考题呢？很多很多，不要拖延啊，也不要操之过急，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答。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也没有人可以替你来答，责任是在于你的。神要试验的是我们自己是否敬畏耶和华，因为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神。好，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如今你既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拯救你自己的百姓。就在凡事上心思意念，帮助你自己的百姓，赐下我们里面能够蒙你所悦纳的信心和顺服，可以跟从你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成圣的道路，也是我们真正蒙福的道路。求主赐力量恩典给你的教会和你自己的百姓，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每一天在这话语当中长进。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